香港占中行动进入第三周，中央政府传话表态说，对占中行动忍无可忍，绝不退让，绝不妥协。中国还采取舆论和网控等等攻势。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展现了什么路线？台湾总统马英九呼吁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宪政，结果引来对岸两次指责台湾不应该说三道四。台湾则要大陆体察善意，理性看待。如此来回碰撞，两岸关系跌到了什么地步？
感谢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跟中广新闻网在10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赵婉成。樊东宁休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绝不退让，从香港占中运动看习近平路线，以及说三道四，台湾关系、台海关系新低点吗？今天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哎，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婉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婉成刚刚已经把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主要的探讨的话题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来参与今晚节目的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参与我们讨论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好，非常谢谢博弈，同时也欢迎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面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博士。吴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李先生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观众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我们现在首先要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介绍香港战中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又发生了香港战争，又发现了这个冲突的场面哈，来跟我们谈一下最新的进展如何？
对啊、今天星期天晚上在金钟雨伞广场，也就是主要的占据区呢，现在正在进行集会。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要坚守非和平非暴力的这个主旨。刚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以及战中的发起人戴耀廷教授呢都相继发言，他们特别强调这个占领运动到目前这个阶段呢非常重要的是要继续坚守和平非暴力。而且呢他们在说在这个占领运动有结束之后呢，他们会全部的这个包括战中三子去到警署去自首，并且号召所有的人有最大记录的这个人最多的人去集体上警方自首，表示尊重法治。另外呢在过去两天接连发生市民和警察对峙以及冲突的这个旺角呢，今天目前状况呢相对的平静，只是在整个一天的过程当中呢有零零星星的战中和反战中人士的之间的口角和争论。
嗯，海燕，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在港府啦或者是民间都很希望这个对话哈，港府跟这个学生抗议领袖的这个对话能够进行啊，能够缓解香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学联方面还有港府方面都各有各的这个坚持啊，请你谈一下他们的各自坚持在哪里，大家对这样的这个即将来临的对话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对啊、港府方面呢还是坚持就是对话是要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框架决定的基础上对话。学联呢昨天晚上做出最新的回应，就是说接受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但是呢不能接受在人大常委会的这框架基础上，因为他们认为由于港府的漠视民意，向北京提供的这个提出的政改报告呢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香港的民意，所以造成北京做出相应的这个 这个框架决定，所以呢，市民和学生之所以上街反对的就是这个啊人大的框架决议，所以呢，他们不会接受。但是呢，现在目前双方都愿意坐下来进行对话，但是外界普遍估计呢，应该第一轮至少通过第一次这个对话呢，应该不会取得什么进展。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做的电话现场连线报道，谢谢海燕。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香港战中进入第三个星期，港人坚持不懈要求真普选的决心和毅力令人刮目相看。中央政府至今虽然避免明确表态，但是通过放话表达对战中忍无可忍，也传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安会上决定北京对香港这一次的民主抗争是绝不退让绝不妥协。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纷纷称战中是动乱，有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涉，是英美运作的颜色革命等等。另外呢，几十名支持战中人士被拘押，一批港台学者跟作家的作品也被禁止出售跟出版。那么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展现了什么样的路线？香港战中对习近平是什么样的考验跟挑战？他有没有误判香港的形势呢？好，带着今天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两位来宾一起来分析。首先我就请到现场的吴和仪吴博士哈。吴博士，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中共这个政治局常委，据说他们有七位常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哈，那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不要香港港首下台，但是呢这个习近平不要主动的这个出面哈发声，因为到底是要尊重一国两制嘛，尊重这个基本法哈。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行动，大家有各方面认为说不可能说习近平这样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对香港事务真的就是让港府完全来处理。此外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得到消息人士看法，就是说习近平事实上每天是至少听取一次有关于香港局势的汇报哈。那可见中央呢在这方面还是有干涉，有直接的干涉的，甚至有这个专家，还有香港内地啊，还有专家前官员等等，他们都讲到说香港政府的官员呢、经常就到每天就跑到这个深圳去哈，去然后有内部高官在那边等他们，中央的高官等他们，然后来决定听取他们的那个简报，然后来决定怎么样来处理香港问题。所以从这些种种迹象来看哈，您的观察目前为止中央或者习近平他们对于香港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情况？
他基本方还是非常的强硬啊。
嗯，
你刚刚讲的习近平每天都接到汇报，
嗯，
所以真正的掌控还在北京当局了，那么香港政府只是汇报回去了。那么香港问题呢，现在这个战中运动抗争到今天22天了，虽然下礼拜他们港府跟学联会有一个对话，刚刚海燕也特别讲到说这个对话第一次初步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想这个习近平采一个强硬的态度啊，他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要在国内展示他在香港有最强的主导权，树立起他的权威啊。第二个呢，他不希望香港有所退让呢，引起深圳、引起广东都来仿效，说哎，香港可以这真普选呢，那我广东也来真普选，福建也来真普选，但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何况是西藏跟新疆疆独的这个新藏的独立各种问题，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要把它守得紧紧的，宁可假民主，宁可假普选，也不希望香港能够扩大这个效应，因为感染力非常强烈。但是反过来讲，他这样强硬也产生很多坏的影响，譬如说他这一国两制，那这个实际上这个世界上觉得他这个一国两制基本的实质精神已经没有了，那更给台湾的老百姓一个很大的警惕。看现在的香港，就可能是将来明日中华民国老百姓要面对的这个凶险的状况啊。看到香港战中发言，就想着将来预备可能在台湾有面对的情况，所以这个他的坏处也会影响很大。所以我想这个静观这个态势变化呢，其实他的将来的预测呢，看看将来怎么处理啊，怎么最后处理。当然，习近平的底线是说不派坦克去，不派军队去，但如何处理呢？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您的看法认为，习近平他采取强硬路线也是不得已的，必须要这么做的。
他有很多困难，他必须采取强硬政策。当然，这是一个倒退了。
嗯，
从前港独选举至少民主派可以1/8，150人就提名了，现在超过600名，过半以上的才能被提名成功，这是个大的倒退了。
嗯，
所以这个为什么 激起香港的这个老百姓都开始反弹了，这是最大的原因。
好，谢谢吴博士的分析。好，下面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看看哈，对习近平来讲，香港战中抗争哈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习近平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抗中啊，对习近平来讲意味着有底下几点。第一个，我觉得香港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萌芽啊，是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这个相当程度的一个不满。因为呢，当时的这个邓小平，那么确实也讲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是呢，从这个回归17年之后，那么虽然有遵照基本法基本上的实施，但是在这个真普选方面，诚如刚才吴和义老师所讲的，是一种倒退啊。我非常同意呢吴老师这个观察。这个倒退对香港人来讲，他们会觉得在港英时期，他们虽然没有民主，但是呢，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法治。从法治当中，其实对人来讲的话，他会去思考他的民主的这个天赋的这个人权在哪里。对照来讲的话，到现在来讲，香港人已经对民主的这个追求啊，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这一种趋势，以及3月份台湾的这个太阳花的学运的这一个整个冲击之后呢，香港人对民主的这个诉求确实是越来越显著。第二个，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在9月26号那么特别呢召集了台湾统派一些人士，特别呢讲了一些跟一国两制有关的话。那么这些谈话对台湾来讲，台湾的执政的政府或者是反对党来讲都有强力的这一个回应，也因为这样子造成目前两岸关系相对的来讲呢是比较紧张比较保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中国内部的这个鹰派跟鸽派啊，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香港的这一个战中的这个浪潮呢，互相在角力当中，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我认为是习近平他巩固内部权力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压控制，他觉得可能有局部性的这一个松动，因此他必须在考虑他的治理管制的能力当中，对香港的这个战中行动实施了比较严厉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第四个，我觉得大陆认为这个香港战中运动有外国势力的介入，正因为这样子，除了中国的媒体极力的这一个反扑外国媒体的报道之外，也部分西方的媒体也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造成这样子可能引起中国大陆许多内部的一些鹰派的人士也好，或者是不是那么清楚整个来龙去脉的这个民众啊，他有一些反弹，造成中共内部的压力更大，因此呢会形成这样一个紧张的这一个局势。我认为呢，在10月21号的这一个战中的这个学子跟这个港府的这一个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果弄得好就有可能会有比较和缓，弄不好的话恐怕这一波民主的浪潮在香港应该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风潮。
嗯，好，非常谢谢李华球先生的分析。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请你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交流。
好的，晚上，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这个从新闻当中或者从海燕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在星期二港府跟学生将会举行第一次的对话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刚刚的一些报道或者信息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双方互有坚持，学生需要这个真正的普选，但是港府这边或者是中共的这个人大常委会，他就说我们刚刚从新闻当中也看到不可能会有这个任何的修改或者是退让。那这样子下去的话，双方各有坚持跟立场，您觉得这种对话第一轮不管是第二轮第三轮后面这样子也好，会有用吗？或者是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的看法？
是，我认为这个对话非常的重要，不管这个对话有没有产生实质的功能啊，我认为这个形式上的这一个意义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对话其实已经十几天前就已经一直在都在 push 这件事情，但是到现在为止起码有两次都已经说要对话，但是都还没有做成。那么到了这两天在特别的这一个港大的这个校长或者是比较香港公道人士出面来跟学生进一步的沟通之后呢，我想这个未来的这个下礼拜二的这个对话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破局的几率应该不会那么高了。假定再破局的话，那我认为呢，即便北京政府再怎么强力的来驱赶学生，或者是港府再怎么采取强硬的措施， 恐怕香港人民或者这些学生呢，他们啊，应该不会再惧怕这样子的一个辣椒水或者催泪弹。重要的是，在香港这一群年轻人当中，他心中对民主的渴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同时，国际各界也在看中国的文明跟民主的形象会不会在这一次的香港的这个战争行动当中，那么会显现无比的强硬，给人家很不好的这一个国际形象，或者是在这强烈的这一个采取行动的当中，能不能捕捉到一些中国有可能走向文明或者是民主这样的一个道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观察点。因此我觉得未来这两天的这一个对话，如果有好的局面当然最好，不过呢我排除啊应该不会有太好的局面，但是这个形式上的意义仍然必须这样来处理。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如何来处理香港的问题，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他怎么样处理目前在大陆所面对到的所谓台港江藏这四个地区的问题。因为这四地区在他上任之后都分别发生了规模或大或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反对的这样的一个示威。那么当然也有人说这个习近平现在是实权老人呢，他是好像是从邓小平之后几个这个中国领导人之后再度的集这个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但是他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个内部的问题好像也是最多的。您怎么看，就是除了香港以外还有这个台湾啦、西藏以及新疆等等这些接踵而来的问题对习近平所构成的挑战呢？
这两年来啊，习近平是一个强人姿态，比从前的胡锦涛这种分权啊，九个这个政治局的委员来分开掌权不同，习近平是一把抓，所以这个常常我们可以称呼他是以毛泽东的风格行邓小平的路线，那么他比邓小平更集权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习近平他是掌大权。他是不管是国安会也好，这个各个小组他都是组长啊，他不把权分下去，他积极掌权。那他也做得非常的这个手腕非常的高明，所以他现在几乎在中国是第一强人，也因此呢他对香港问题他更不能放手，他非常清楚这个香港问题处理的松软稍微有点迟疑的话，马上的这个影响感染力的到新疆到西藏到广东到福建，这个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说必须要抓紧这个香港呢一个强烈的强硬的手腕，将来他可能希望这个最多让步呢，最多我认为哈，最多的礼拜二或者下个在十天后，这个港政府最大让步只能在提名委员会里面1200人开放些名额，让人民可以去选这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是已经最了不起了。当然他这个18大四中全会20号就要开始有3天的开会，那么主要主题是以法治国，中国共产党从来过去没有以法治国，所以他这次特别提出以法治国，那么香港问题就以法治法，那香港的这个普选呢，根据香港基本法第45条必须有一个这个提名委员会，那么学生们最多能在提名委员会呢取得一点宽松的余地，如果要向学生们要求的能够公民提名或者政党提名，这个在目前我认为中共是不可能答应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完成。
好的，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赵婉成在华盛顿以及在台北的叶博弈一起为您主持。我们也欢迎大家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热线电话进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谈的题目是从香港战中运动来看习近平路线。今天演播室现场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院顾问乌合一博士，另外呢一位是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好，我们现在有听众在线上等候好一阵子了，我们就来接电话。首先我们来接的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先习近平啊，先让中国一部分人啊先民主起来了，寻那个70年代的那个邓小平的经济开放路线呢，让那个中国的政治啊赶快开放起来，然后这样子，因为有前例可循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了。至于那个什么 他不希望啊，习近平说啊，我他不希望台湾说乱造势，我觉得他是把台湾两岸之间呢定位为所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基本上这样是不好的了。
好，
因为这两岸之间会弄越来越远。哎，我这样。
好好，谢谢谢谢彰化的姚先生，下面我们来接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请讲。孔先生你在我们线上，嗯，请说。
大家好，我相信呢，我的发言各方都在听，我的观点就是各方都难，习近平难在苏共完蛋了，中共怎么办？台湾难在中共对香港如此专制，台湾怎么办？梁振英是中共的傀儡更难。我的观点，各方都要发声，都要抗争，不要相信苏共。如果相信苏共的话，其结果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就要亡了。我的问题是，究竟哪一方在垂死挣扎？哪一方呢？生命力最强。谢谢，再见。
好，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下面我们来接着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河北张先生，
你好。
嗯，欢迎
你。你好，
欢迎，请说。
我今天我听到那个梁振英先生发表讲话，说香港那个战争背后有外国势力的支持，是香港战争事件已到面临了失控的危险，这是一个信号。我对这个事件发展并不乐观，我希望双方要学会妥协，坐下来进行对话。如果采取双方采取不妥协，就这种强硬的态度呢，我说没有香港的双方没有赢家，都是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到底谁会是赢家哈，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下面来接是重庆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欢迎你，请说。
哎，你好。
嗯，
哎，你好你好，我这个重庆免贵姓何，我就是希望这个美国之音 VOA 的话，对这种这个重要的这个争取民主的这个活动的话，增加一点这个真实的报道的这个力度。现在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报道，他是不是这个假的？
好，好，谢谢何先生。事实上，我们美国经济的海燕啊，一直不停地从香港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不管是电视连线、广播的连线哈。如果您持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上网看我们的电视节目的话，都可以看到有关于香港最真实、最新的消息，而且包括了画面的这个显示。好，下面我们来接着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讲。
啊，你好。
嗯，
我认为香港这些战争活动啊，到最后不管是什么东西，但是民众，少跟民众最基层的民众，我将是遭殃的。因为这个学生嘛，他刚出逃，他什么都想，民主是一种形式啊，是形式，是一种国家形式，不是一种国家的概念。所以说呢，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主，不能够呢强调。所以这里面啊，任何的民主都有这个国家相对合的，最终你搞不好就是民众遭殃，我就这样的观点。
好的，谢谢广东的杨先生。好，我们先接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先请在演播室的吴和一博士，吴博士您看看我们几位观众各有各的这个观点哈，您怎么回应他们？
都还蛮公允的，
是
认为都没有赢家哈。
嗯，
那么刚刚最后一个听众打来就说，这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哈，这个也是战中的同学们要从这里学习到，是一个一个长期的继续的一个抗争哈。因为民权是人民争取来的，那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经过30年的奋斗，才能够有这样的总统直选啊，许多事情，所以这个战中运动只是一个起步。那么希望战中的这个同学还有中层知识分子呢，能够继续的努力啊！虽然他们一直强调了说不要动武，不要，他是民主，他这个示威是民主的，最后都要去自首了啊！那基本上是这个理性的抗争。
嗯，
那么我当然也非常希望中国大陆呢，在这方面呢能够豁然开朗。其实了，如果从另外角度讲，你把刚刚有一个先生打电话来说，让一部分人能富起来，也就让一部分人民主起来，反而是这大陆朝向政治改革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中共是否能看开来呢？我认为是很困难。但如果看得开来，把这个普选呢能做得比较切合民意的话， 正好是对大陆政治改革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所以这个方面呢也希望大陆能够从长考虑，
一个好机会啊，
好机会、对的。
好，那么也关于刚刚几位听众的电话，我们下面请李华球先生在台北，您要不要做一些回应呢？李先生，
许多的听众啊都有非常宝贵的意见。那么有人问说到底谁赢了，我觉得是人民赢了。不管怎么样，人民是国家组成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因此呢只要是一个好的这个现象或者是好的一个政治的改革，都必须要以人民的最主要的利益为着想。第二个，又有人问到哪一个生命力最强韧，我认为是民主自由人权最强韧，这个是促成人类的文明，让人类走得更远，走得更有意义。因此我觉得最强的生命度民主自由人权呢，必须要确保，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的终极的这个目标。
好的，好，谢谢李先生。我们还有听众在线上哈，今天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真是有很多的看法，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发表意见。我们下面来接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葛婉晨啊，你好。我认为啊，香港现在最流行的不是民主，现在香港流行的是埃博拉病毒啊，我认为这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大陆的民主和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完全是不同步的。大陆13亿人搞选举，您觉得可能吗？目前可能吗？所以说啊，共产党它存在还是有道理的，它对候选人特区的候选人进行筛选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能选出来一个特首天天喊着疆独藏独支持台独疆独藏独，这是不可能，共产党是不可能看到这种局面。中国老百姓他也不希望中国国内乱，必须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逐步的让大陆实现民主。不是13亿人搞选举，现在在，谢谢。
好，谢谢高先生啊。我们宁夏还有一位观众刘先生，刘先生，请您发言。宁夏的刘先生，
你好，我是正考虑的啊。你好，
请说。
听见吗？
可以，很好，请说。
啊，你好，我是，你好，我对战中这件事情，我是啊的。我支持香港人民这个民主诉求，但是我个人从这个方式方法上，我坚决反对战中。因为什么呢，现在就说是有一个死结，就是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和这个中央现在就说是极度的相互都不信任。那么现在就说是有一个死结，就是说什么呢，就说现在你港府其实都没有用，因为这件事的决定权它并不在港府在这里，而是在中央这里。那么你说现在学生这样闹的话，中央又不可能退步，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死结。而且中央这个而且就说是双方都不能从这个各自的，就不能从对方的这个立场上考虑，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做的对。那么对于中央来讲的话，就说是我让香港有了一人一票的普选，那么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可是对于香港，就说是尤其是民主派来说，那么你就说是进行候选人的这个筛选，所以我认为这是假民主。所以就说是目前这个死结非常的难以解开，就说是不知道各位专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好的，好，非常非常谢谢刘先生的问题啊，讲得非常好啊，我们也针对很多的这个可以讨论地方。不过还有很多听众现场等候，我们请下面几位听众您发言简短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安徽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安徽张先生
啊，你好你好。现在我谈谈我的看法。那个选举2017年还有3年的时间，三年当中呢，为什么学生现在这么样要求民主呢？其实以后的3年呢，这个定向啊，这个发展呢，究竟什么状况，谁都预料不到。现在他们闹，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想把香港搞乱，背后有人指挥，有人指使，几个巨头得到美国、得到西方的支持，然后把香港搞乱以后，最好是闹成动武、流血，最后像那乌克兰那样子，结果他们就高兴了，然后把这个火再引到大陆来。我们大陆是不希望有这个结果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接辽宁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简短。
哎，
请简短，欢迎
你。
你
好，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哈，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出来。肩负起来，他是要你合法在法尊重法律的框架下富起来，同时要避免一夜暴富。爆发式的民主和违反法律的民主那是虚幻的。香港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追求民主，而在于大陆的改革开放取缔了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一些人想通过所谓的民主诉求来发泄对经济落寞的一种不满，这个是世人皆知的。所以说我感觉
好，李先生的观点哈，就讲到的是经济问题，还导引起了战中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来接台北的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请讲。
好好，我要请大家搞清楚啊，香港五十年不变的基本精神，就是过去大英帝国是指派香港总督，那现在中国大陆是选定香港特首，那等于是给香港有限度的民主，给香港立法局、议会、基本法的权限，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中国大陆的发言人指控台湾不要说三道四，说的对极了，因为你要说。
谢谢黄先生，我们时间很有限啊，我们就先谈到这儿。我们下面请吴博士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嗯，这个他讲这个像乌克兰哈有外力介入啊，其实不是，或者说有三年的长时间，其实他现在已经把法要定出来，要逐步实施，所以为香港的这个学生跟这个知识分子抗争是有理由的，希望他有所改变啊，不然的话完全是鸟笼的假普选的，所以他现在就要抗争了。那么至于刚刚这个讲到的所有的这个关于选举啊，关于香港啊，我个人认为赞成这个李教授李华球先生所讲的，这个人民是最后胜利的。
嗯，
经过这次抗争，不管最后结局是怎么样或什么时候结束，但是这是一个良心内心的革命，那么香港人从此以后再也不相同了，不管他这个抗争的这个结果达到的这个成功的这个程度有多高，但是香港已经改变了。那香港已经改变的话，将来整个中华民族朝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的方向的路呢，也是一去不会复返的。所以这是一个战中运动最大的意义。我对于香港这个学生们跟知识分子的抗争呢，致以一个很高的敬意。
好，
那么他们坚持用民主不武力，我也致以最高的敬意。
好，谢谢吴博士。我们下面请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就我们刚刚几位听众的问题啊，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好吗？
许多的朋友都来了很多的意见，那我这里要特别呼吁，就是不要怕民主，民主是人类啊最终的目标，如果连民主都惧怕的话，那未来再好的这一个文明的这个条件呢，可能都要被缩小。因此我觉得唯有民主的之路才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政府改革里面最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地方。
嗯，好，非常谢谢李华球先生啊。好，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就进行到这儿了。两岸关系出现了什么状态？台海关系目前的症结问题在哪里呢？这是我们待会儿要继续讨论的话题，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